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嘿，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那上礼拜天我去参加好好的被动理财课程的体验会，因为他是在台北嘛，然后在这之前礼拜六的时候我就去新竹，朋友在新竹，我就先去新竹，然后礼拜天再去台北参加那个会议这样子。那我新竹那些朋友他是大学同学，所以就去那边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嘛，就是我们整个晚上在那边打传说，然后干什么超派鸡排啊，还在那边讲干话之类的，总之就是有一种回到过去啦。然后自己平常在台南的时候就可能是一直用电脑，晚上可能就出去散个步，就这样子，生活是偏平淡，然后也没有跟其他人类接触，所以说有种重温以前的感觉也不错啊。就是以前可能会觉得说玩游戏有点浪费时间，然后就会让自己哦有时间就写文章看报告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到新竹找他们，然后一个晚上这边打传说，总觉得从现在看是浪费时间，但当下其实是很快乐。然后我朋友可能也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所以说在礼拜一他送我到新竹高铁我要回台南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子好好玩传说，然后没有这样抒发压力，就觉得是不是大家都长大，然后长大反而是过得偏苦闷，所以说以前有些感觉理所当然的一些娱乐啊或是一些快乐感，就是很单纯什么都不用想去做些傻事，然后反而是长大这种事情反而是很困难的事情吧，然后或者一些不计较利益生活上打传说浪费时间，现在感觉很快乐又很难得，但以前好像每天都这样度过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反正就是跟朋友去打个传说啊，然后吃个饭啊，在路上散步啊什么之类，就觉得偏快乐啊那种感觉，然后就过了一个还蛮充实的礼拜六。然后礼拜天的时候我去参加好好的被动理财课程的讲座，然后这边真的是众星云集，就是不是我在讲，很多很多人在网络上才能看到的一些大神级的投资人这边现场能够看到啊，比如说什么Frank 啊，就是投资沙滩上的捡贝人，然后资工心理大、啊、还有命啊等等这些，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很有名的投资人，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常听的像 Many 的 Podcast 啊，就在现场就看到 Many 跟 Angel 啦、啊、等一下这个话题这样打开好像也不太好，因为你要我现在马上讲说现场有多少人好像也讲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都没有讲话好像又怪怪，就是如果落到什么反正就是很多人啦、啊、然后你们去看河道上有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分享他们的心得或是有什么折扣码之类的，那就是那些人，那反正我就是非常惊讶，很多很多在网络上才能看到的大神级人现场能够看到实体或是实际上见到本人，有些人是本来不露脸，像 Many 嘛 Frank 他们本来就不露脸嘛，然后现场看到就觉得不知道就是种里程碑吧，就诶我真的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虽然说我相对起来就是一个很小咖很小咖的一个 podcaster， 但现场看到那些人会觉得有一种成就解锁的感觉，我终于看到这些人，尤其是有些人是网上不露面，就有种可能偏幼稚的成就感吧，就是诶只有我能看得到，你们都看不到，包括你们在场这些听众可能也看不到，就只有我看得到，就是成就解锁大概这样子。然后这堂课比较特别，就是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我现在才发现原来理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学问，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热衷投资，在台湾的氛围下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去股市啊或房地产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说理财，什么是理财，什么是收支规划，什么是盘算自己有多少资产啊，做每个财务决策之前先知道、哦、我自己这样花钱的话未来会影响什么，或是我有没有这个屁股去花钱，我花的话我后面会不会吃土，对，吃土会不会，但是其实没有人去算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理财课就真的是一个把你所有的生活开支，从你现在到老65岁会有什么资产，会有多少现金流进来，然后所以说你做一个财务决策对未来说会有造成什么影响，或者你现在说什么、哦、我想改装家里，我想买房，我想干嘛之类，想让自己过好一点，那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做这件事情、啊、会排挤到哪些生活的本来想要做事情会受到排挤，因为我们这个屁股做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选择人生选择题吧，他就是用个很量化的数字很精美的一个 Excel， 就基本上他是说什么有函数你打入你想要的东西他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反正就是一个很精美的表格，很科学化的方式帮你去呈现啦、啊，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属于投资，虽然说我也不敢说什么投资很厉害，反正就是我比较偏向喜欢投资这一群，那我就是领到钱除了生活开支以外全部干进市场，然后身边就是很粗浅留一个预备金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对我来说以前吃想过干到市场，那现在原来说身边的钱还需要那么多的整理，未来的话人生有那么多东西是可能要预防的，就觉得我、哦、好像是另外一个专业啦，那就让我自己也蛮开眼界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会后也会跟一些大神聊天，因为最后一个桥段就是个别的 KOL 要去跟他们的公司的一些团队做访谈，然后可能后面会放到网络上什么之类，我也不太确定。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有被安排一个号码，那我就被安排到比较后面，所以我就跟在场一些也在等待自己要被访谈的大神去做一些交流吧，就是对近期的开股的一些看法这样子。然后聊完之后，等到自己被访谈完之后，我就去赶去跟雪人啊，然后杰西里佛摩啊这些人去吃饭，就是我们有一个投资群组啊，然后大家在里面会干话啊，然后会聊一些意见，然后现场实际看到就是见网友的感觉，就也有朋友他是带女儿去的，然后就会有一种我原本对他的印象是 LINE 的一个头像，因为你在没见面之前其实你要说他是 ChatGPT 也可以嘛，那就有一种网友变真人感觉，那种感觉很微妙。还有其他人也是什么有开酒吧的老板啊，然后有工程师啊等，大家齐聚一堂就有一种真实感，就是大家以前都是在 LINE 群组那个聊天，就是一个讯息一个讯息一个讯息丢过来，然后实际上这个东西的具象化竟然就是大家围着一个圆桌开始互相聊天，开始丢问题等等之类，然后就觉得这种从抽象转现实或从虚拟转现实的感觉蛮微妙的啊，因为我也不常见网友嘛，就像我的脸书的粉专讲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社恐，当下在到好学校那个被动理财课的时候，我刚走进去就是看到资工大跟命在聊天，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因为他们聊天的地方是在我的座位后面，我想说我到底要跟他们聊天吗，还是我坐着没事假装滑手机，然后就有种很难想知道吗，我想说我要聊天的话我不知道讲什么，他们现在聊哪里有插进会不会很奇怪，他们会不会本来就没有想要跟我聊天，但是我不插进就觉得说我在干嘛，我都来到这边了，我那边装没事在那边用手机，那我干脆不要来啊，对不对，因为来这边应该就是要跟人家有所互动吧，就是那个主办方也不会希望说我来这边然后冲到就滑手机，然后做完例行的公事就完了，然后也拍不到什么现场很热络的画面啊，或是然后或是大家会不会看我说我们在那边害羞什么，反而就觉得说来到这边然后边滑手机然后远离人群，那干脆不要来，所以我就试着参与话题，但到最后发现人与人可能是一开始是陌生的，然后也没什么接触能够让人家马上打开话题的，然后有人说什么男生当兵嘛，然后另外我发现说投资也是，就是你一开始聊投资就觉得说那种不熟悉感或那种距离感就不见，因为大家都蛮喜欢投资嘛，所以一聊投资就有点像是聊什么有兴趣的话题，一下子话题就打开了，就会觉得自己能够跟他们齐聚一堂，然后面对面去聊一些自己想法，然后也可以听到他们想法，就是这种三生有幸的感觉。总而言之就是那一整天下来我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分几个重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一个就是其实我发现每一个应该说大部分的投资人他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只是做法不一样，但其实想法都一样，就是在这个 Q3 到 Q4 近期大家其实都抓不到有什么会先复苏，那大家都确定说会复苏嘛，像什么半导体啊、自行车啊、车用啊，那你说什么钢材啊什么这些，反正就是很多东西它都已经在底部，然后你去听法说会大家基本上都说什么明年会越来越好，或者今年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就是复苏正在开始，但就是没人抓什么是可以先复苏的，所以导致说台股没有主轴，前几季可能会有 AI， 那大家知道主流是 AI 嘛，那资金就很容易去轮动过去，那就会有一种明确的连续反应的感觉。像近期你说什么预期反应、滞血反应，然后他们都有拉跟涨停，但是这个涨停不持久啊，隔天可能就被倒货了，或是开始有进入盘整啊，就是就算有人刻意去拉好了，但是这个涨势也不能够维持很久，就有种就算有东西慢慢涨上去好了，但那个涨东西也不是很能维持，可能涨一天之后又回来继续盘整，涨一天又回来继续盘整，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样爆过一个头，反正就是很难做啊。那做有些动能派的大神他就干脆不做，就清仓然后出去度假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把部位减到很小，但如果你今天不是动能派而是偏比较反向比较左侧交易的话，基本上大家做法都差不多，就是打很散，就是我可能这边塞一个那边塞一个再会塞一个，然后像是可能记忆体塞一点，然后可能累金塞一点吧，然后或者是什么车用塞一点，然后制鞋塞一点，钢材塞一点什么这一番，就东西都塞一点，然后就看哪个复苏再把它抓到另外一个，就去做一个类似先复苏的价值比较反应的，之后你把它卖掉去换到另外一个比较底部的东西，因为你抓不到复苏，你就只能做这个资金不断挪移这种感觉。然后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自行车看起来还没复苏，就是它可能会到明年下半年才会正式复苏，那在之前大家都会希望说复苏先做，做完之后能够把资金去堆到自行车那边去，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抓不到什么复苏的主要方向，然后台股也没什么主要的题材在跑，所以说大家就是打蛮散的，然后去压哪个板块先复苏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跟 Frank 聊到说台股有很多很多的资讯无法揭露，因为他本来是做美股，他现在回来做台股，然后就问他说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遇到说，因为美股其实蛮效率的，很多资讯都可以揭露到，散户也拿得到，法说会其实也蛮详尽，但台湾有些小公司他其实是很难找到公司的相关资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从美股跳台股的话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是这样来说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哪里偏难做。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他给我一个思维，我觉得蛮受用的，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看大家有没有就刚好有 cover 到你的需求啊。就是他跟我说，基本上台股版就是一个八成都偏便宜的市场，就是你跟美股比起来或跟其他市场比起来，它的估值其实是偏低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再去算它的估值偏不偏，基本上你都很容易得到个答案，就是便宜。但问题是便宜它会不会反应也不太确定，就像我过去讲过嘛，你日本也是便宜了十年，但它就是没反应，所以用十年前去蹲的话，你会非常浪费时间效率。所以他跟我说，与其去在乎说可能未来的营业收入多少去估啊，去估 EPS 啊，去估它的合理价多少，他比较会去偏向就是这个产业好不好，那有没有近期的一些反应的催化剂，或是产业的整个转好的一个整体的契机嘛。所以他会偏向这种比较大面向，而不是这种个股的个别的差异，像这种 button up 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东西是蛮受的，因为我也会去算那种未来几季的现金流，未来几季的营业收入，然后去推算 EPS 之后，然后去看一下诶有没有便宜，这是我过去选股的时候的一个做法。但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花时间，比如说你选股选一个好股票，到你把它算出来，你选好股票可能把一个脉络理出来，然后你也隐约知道它便宜，可能花了两成时间，但剩下八成时间你会在抓资料，抓过往的一些价动率啊，那或是单价啊，或是整个行业，比如说导线价未来的年复合成长率好了，或是哪个产品年复合成长率，然后去推估说它未来的营业收入可能多少，毛利可能多少，这个东西其实要花了八成时间。就是两成其实可以做非常多事情，但是剩下的八成你拿来算营业收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细微的东西，所以说你会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在非常细微的事情上面，这是我过去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就去问 Frank， 然后他给我这个回答，我觉得非常受用。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产业的大趋势，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吧 common sense 吧，听了就带过，那有可能是我自己面对面跟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投资人，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经历的一个大神聊天，他的话的分量可能会比较重，比起我自己讲我自己知道，或是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股票资讯啊，或是看到很多很多资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分量比较重的人跟我讲完之后，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感觉啊，会让我觉得说非常受用，就是可能朝这个方向做，而不是去在意说那种很细微的 EPS 多少，或是营业收入多少，这个股票便不便宜，然后整体而言就是整个大方向会比较重要，因为台股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市场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资讯落差在台股的影响力逐渐减少，这也是跟其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得到结论，就是有些机构八月开出的营收他六月基本上就知道，但是那些可以比我们早知道很多资讯的机构，基本上他们去对比一下他们在资讯落差上面赚到的钱，就可能是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一些 call memo， 或者很早就知道一些可能去访内部人啊他跟我们讲的讯息之类的，但是他发现说这种因为资讯落差去交易的内容，比如十次交易好了，然后在十次交易完之后他就总结这十次交易可能加起来还是亏钱的，就是整体来说资讯落差给他们报酬是负的。然后这个现象在近几年，比如说2019 2020到2022 2023之类的，这个现象是越来越明显，就台股越来越卷，然后越来越效率吧，你也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周期的问题嘛，可能就是可能现在是这样子，但未来资讯落差又有用也不确定，但大家目前来看的话，就资讯落差在台股能够获得报酬比较少，所以相较之下因为这个获得报酬比较少，那散户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做久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你没办法在资讯落差获得优势嘛，那你要怎么赢人家，就是把资讯落差这个变相的重要性变更低，就是你大家都知道说一两个月之后可能会怎么样，三四个月后会怎么样，但是这个就顶多是一季的资讯，你要知道说什么半年后一年后资讯其实偏难，或者说这个东西大家都在赌，你看联储会很多经济官员或者很多很多的大行的分析师，他们赌的一年后资讯基本上也都不对，所以在一年之后或者是半年之后资讯其实粘性拉越久，正确率越低越模糊，所以这个时候你散户如果能够做得越久，或者是你的周期能够拉长一点的话，基本上资讯落差这一块对你的影响就会变小，或者说你也比较能够在这个市场去生存，这个比较适合散户的一个方法啦。然后这个情况下你可以衍生出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做资讯落差会赔钱，就是因为资讯进来了你也知道你是很早期拿到，但你怎么知道它是对还是错的，就你不可能所有东西拿去问公司的发言人，那就算问好了，法说会也不一定是要讲非常对的东西啊，或是说字节的数字也不一定一定要对啊，像是前几天还前几个礼拜不是有间公司它字节的数字非常低，然后大家可能一开始的反应没有很好，但它后面修正字节的数字变好像6亿吧，反正就变很高，那大家去买，因为这样子好像快涨停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股价反应得很好，然后买完之后它又再修正一次变2亿，所以说后面那个股价被杀下来，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法说会好了也有可能是说是骗你的，或者说字节的数字也不一定是真正正确的，所有东西都有带真实也有带假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知道说你拿到资讯真的，然后有很多东西就是哦，我内部人打高尔夫球的老板跟讲什么就说哦，高尔夫老板跟我讲那一定是正确的， 但他会不会事前已经跟很多人讲过，或者说他已经在里面蹲点很久，然后逢人就讲逢人就讲，那等到累积很多人去买之后他再到货给你，也有可能啊。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资讯是对的，或者你怎么知道说你能够因为这个资讯赚钱，或是你看网络上一堆扣妹有人在流传啊，你怎么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分析师写的，或是说是一个阿猫阿狗写的。之前不是华信光吗，就是有人说是华信光什么我也忘记，就是有人说他开了个法会吧，东西烂到爆炸，那这个东西出来也能够当扣妹猫，就是他里面全部都讲很戏谑的文字啊，说你是在开法会吗，然后什么之类上宗啊什么之类，但是后面又有一个人写 call memo， 然后就是把那个前面的东西是刚那个戏谑的文字贴出来之后，后面去回应他说什么你真的能看懂这个法术会吗，啊会不会是你的能力不够啊之类的，然后这个有戏谑有呛人的 call memo 又在整个社群上流传，但你又不知道是谁写的，那这个情况下你会信吗？他就只是一个比较明显在搞笑或者在乱闹的一个 call memo， 但是很多很多人他可以把 call memo 写很真很真，那数字是乱塞的或者故事是乱塞的，那这个情况下你怎么知道说这 call memo 是真的？所以说你要因为 call memo 去买一只股票是真的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怎么知道是谁写的，那他就只是一个谁都能够乱写然后发在网络上的文字而已，就不需要因为这个资讯落差或者说预期能够得到资讯落差去做一个任何的交易决策，因为这个是危险的事情了，因为连机构都犯资讯落差这一块赚不到钱，何况散户。然后在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个东西，就是听得懂就听得懂，没听懂就算，就是越能够讲出来做法基本上就越没用了，越不能讲出来做法就是你听到这做法发现说诶干这个不太能讲，那这做法基本上就越有用了。所以说如果今天人家跟你讲个做法，或是你发现一个做法，然后你发现说诶我可以在网络上跟人家分享，那这方法基本上就没用。那你如果得到一个做法，但你发现说诶这个东西不太能讲，或这个东西讲出来会有危险，那基本上这个方法反而就是有用的，就是它有用的可能性比较大，大概是这样子吧。然后总而言之我目前的想法啊，或是我现在的做法就打得非常非常散，就像前面讲的跟很多大神做法都一样，就每个复苏题材都塞一点，每个复苏题材都塞一些。我之前专栏有写过，就是我预测的方向是记忆体，然后纺织钢材后面才会是车用跟自行车，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集合，就是记忆体大家都已经反应，但上游累积还没反应啊，那这块你也可以去看累积，我觉得目前的话它估值也算偏低，然后后续的话你看到纺织钢材然后车用，但车用目前来说 AI 已经复苏了，像是东亚这些做比较副厂零件，但问题是线材还没有，然后有些金属元件还在月间，所以说你要说车用都已经复苏了嘛，这只是一个集合，里面很多很多细集合，有些好有些坏，这个状况都不太一样。或者说振兴他同时是做车用做轮胎的，但他也做自行车，所以说你说他是归车用还是自行车。然后像是茂联他是做线材，他有做车用也有做伺服器，那你说他归哪一个，所以说你又很难说这个东西他有做车用他就是车用，因为他可能车用占 20% 可能占 10%， 那可能有另外的 20% 占伺服器，那另外 20% 占基地台之类，所以这只是一个大集合，这就是大集合之后他的细集合每个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要说什么钢材他怎么可能比车用快啊什么之类，这都是一个大集合，细集合的话每个还是他个别状况，那就只是一个方向自己的一个参考而已，也不是说什么对，如果我真的那么厉害我就是郭台铭了，就是一个方向给大家做参考啦。然后反正大家共识就是自行车可能是最慢的吧，大家去关注这个库存部分有没有做比较好的改善，或者它拉货力量有没有增加吧。然后另外就是散装航运这边，那就跟天气因素啊，比如说巴拿马运河干旱啊，或是中国的情况下跟房地产的景气状况怎么样一起看。那这个后续的话有人在看啊，有人会觉得是一个大景气行情，然后也有人不持这个感觉，或者说什么整个市场的态度或者说情绪才刚过货柜航运的下杀，可能会比较不炒这一块话题，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可能要再去观察，那后续如果有机会我再讲，那目前的话就大概带给我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近期我写一个艾斯摩尔的报告，就是做 EUV 啊 DUV 啊的半导体设备厂商，然后近期的美对中的加大禁令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禁令其实力道蛮强的，就是它从两个部分去做限制嘛，一个是 TPP 就是 Total Process Performance 就是所谓的算力能力，那另外就是 Performance Density 就是算力密度，那从这两个东西都来禁的话，基本上就是包括 NVIDIA 的 A100 啊 H100 啊或者 L40S 连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说中国应该能用，因为这个连民营企业都会用的，就是比较降规版的都被禁了，然后甚至会禁到一些消费性的显卡，像是 RTX4090 它也被禁了，就是你连消费性的电脑在跑，一般民生用品的电脑在跑的一个消费性的显卡也被禁了，就表示说它禁的幅度非常非常夸张，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对中国去下一个死手啦。然后另外除此之外你像 AMD 啊跟 Intel 啊它基本上也都被禁，如果连这个消费性的显卡都被禁的话，那根据财报口在礼拜五的 Podcast 是预估说这个会让中国的能够使用的晶片制程倒退大概6到7年，反正就是你现在用货可能就会只能用2018、2017年的晶片来去跑 AI， 那当然也能够跑， 但跑你就变很麻烦，或者说你就只能用租用算力的方式，然后甚至是这个尽力来扩及的四十几个国家，那基本上就是你连二手设备要去转卖都不太行，然后所以说就是对中国真的是下死手，就真的要把你往死里打的感觉啦。那这个情况下对艾斯摩尔来说影响就非常大，因为艾斯摩尔基本上它有很大一块市场是在中国的成熟制程的逻辑设备市场，然后在过去几季来说它的表现之所以能够符合大家的期待或者超乎大家的预期，就是中国很用力的跟他们拉货，继续拉他们的 DUV。不过问题是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做先进制程的，像华为最新的 5G 手机它就是用 DUV 搭配多重曝光线去做先进制程的晶片，所以可能是对于华为能够做 5G 晶片的一个反制吧，后面连这个东西就进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艾斯摩基本上就是失去中国市场的大部分的东西，虽然说目前来说因为中国有跟他订一些货也付定金的，那这个货能不能出公司他们认为是说还是有可能可以出的，但问题是这个货能不能出目前就产生了不确定性，再加上说未来他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好，所以说对艾斯摩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偏蛮伤害的打击吧，就目前写季报写完是这个样子啦，我的想法啦。然后这个禁令出来基本上也就是让中国去放弃先进制程的发展，然后去转往成熟制程发展，加上他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就不发展 AI， 因为是一定是未来的军备竞赛啊或者大国的角力，所以说他们可能会转往去用一些封装方式，像小晶片啊 chipday 啊这种方式去做半导体的突破吧，或者是说什么让他们的晶片的效能再提升吧，然后这可能就是后续的机会，就中国这个市场基本上在先进制程是不用玩，然后成熟制程也出现问题，但是在封装这块市场中国还是在里面，所以说封装这个可能是后续可能几个国家或是一些厂商它主要发展动能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目前看起来这个样子，然后后续要看有没有一集是针对先进封装这个东西去做探讨或是去做聊天这样子。然后最后声明一下，就近期有两个我的诈骗的粉专，不是粉专，它是用个人账号然后会去加你好友，那这个都是诈骗，因为粉专是不能加好友，再加上我个人账号也不会去加你好友，然后也没有兴趣去问说你有什么持股，然后拉你进来之类都不会，所以如果有蘑菇斯塔克加你的好友那一定是诈骗，然后希望大家都不要周边，因为我也去检举，但检举完之后基本上都没过，然后我朋友去检举也没过，未派军说他的诈骗的审核方法是什么，或者说他有给他钱有抖内有去做广告他就不会去检举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我已经说过任何能够检举方法就是都没有，然后就只能说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然后如果有看到有人加你好友的话那一定是诈骗，然后就用力的检举他吧，但记得不要检举罗本尊就对了，大概这样子吧。那现在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李白怎么死的，他失血过多。第二个笑话是气球内有空气，那游泳圈里面有什么，不会游泳的人。好，这里面如果喜欢节目可以 Apple Podcast Microsoft Spotify 给我五星评价，那如果对我 Podcast 内容有兴趣或想支持我都可以订阅下方资讯栏的方格专栏，好，这里面谢谢大家收听，拜拜。